顶姊妹平安，首先为到贵教会有咁好嘅主席同埋领唱员，以及司琴，同埋大家见唔到嘅一班幕后嘅技术支援人员咧嚟到感恩。虽然喺疫情之下，但系我哋无损一个认真同埋有质素嘅敬拜。我哋不能够实体见面，但我哋能够喺网上一齐同心赞美主，又聆听主嘅话。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是多谢李牧师和贵教会的邀请，但是我对这个环境是非常之有亲切感。循理小学1983年在新翠村建立，我1984年就是在师范毕业，我亦都来到沙田教书，我教那间就是在秦石村的宣道会陈元喜小学，跟这里是非常之近。两间学校亦都有好多交流，刘校长即係再上一任校长我都认识。两间学校嘅爆团体学校同埋堂会都建立起一个非常重要嘅堂校合作，去做基督教教育，同时间係报道栽培建立教会生命嘅工程。这个校舍是我很熟悉，因为我毕业第一间学校一样是这个80年代的校舍。那我92年就离开了陈元喜，去了大埔开办一间新的小学。虽然是92年，但是仍然是这只80年代校舍。那所以我整个小学教育的生涯呢，都是在这个校这类型的校舍里面呢是生活。所以回到来这个校舍，好像回到我有以前自己工作的地点。希望能够透过今天早上来到分享保罗去面对亚基帕王对他的提审，而他怎样在这个王的面前将自己的信仰历程的表白，而发出了一句震撼我们的豪情壮语，他说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成为今天我们彼此激励的信息。使徒保罗在面对殉道的关头，他在回顾为主奔跑一生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他讲了一句我们说会不会讲大了的说话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就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住公义审判的主道，那是要赐给我的。为什么保罗好像这么肯定，甚至我们觉得会不会有些大言不惭说主一定会赐他公义的冠冕呢？刚才主席所读出的使徒行传第16章1至23节就好清楚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答案。原来保罗这么肯定自己能够获得这个主的赏赐，是因为他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并且他是终其一生是以信服去履行这个异象为他人生的职责，可以说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正如使徒保罗去同以弗所长老离别的时候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在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今天早上我们透过保罗这一段向亚基帕王的自辩里面，我们来到了解一下保罗为什么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的原因带来什么结果，以及他要付上什么的代价。作为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学习信服上帝旨意的基督徒，我们实践一个得人使命的借鉴以及激励。第一方面，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 是保罗信服异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在第四至第十六节很清楚给我看到，是由于基督的救赎恩情令到保罗的生命带来一个转化。保罗向亚基帕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大家留意故此这个字，这个字正正话给我们保罗听，保罗能够信服异象是有原因的，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心血来潮。这个原因就是在第四至第十六节保罗向亚基帕王的自辩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家大概都应该知道保罗原名叫扫罗，他未信主之前他是师承犹太经学大师加马列，可以用今天的说话讲就是系出名门名校出身的。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他是严守律法的法利赛教派的青年才俊，用这个角度讲他可以说是前途似锦。甚至他为了要消灭当时从他犹太教的角度看是一个刚刚崛起的所谓耶稣教派拿撒勒教派这班这样的人，他是要不择手段地去逼迫基督徒。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说是大发热心。这个完全可以说跟耶稣敌对的犹太狂热分子，他是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他是要去捉拿基督徒的途中却是遇见主。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这个突如其来的经历令到保罗可以说永远永远都不会磨灭。在使徒行传第22章保罗向当时群情汹涌对付他的犹太人自辩的时候都曾经提及这一段被主光照的回忆。在第22章第10节保罗忆述被主光照的时候回应他说，主啊我当作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当保罗称呼耶稣是主的时候，这个称呼是包含耶稣就是他们犹太人引颈以待的弥赛亚弥赛亚救主的意思。保罗遇见主蒙恩得救生命转化，他的人生本来的首要任务是做什么的？是打压耶稣嘛。现在却承认耶稣后是他的救主，还要为了传扬耶稣而卖命。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至八节那里这样讲，我们试试一起读，在家中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开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9至10节亦都好感恩咁讲，佢话我原本系使徒里面最小嘅，我唔配称为使徒，因为我系从前逼迫神嘅教会嘅。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系蒙神嘅恩才成嘅。我哋会问点解保罗能够顺服异象呢？是因为他深深经历和体会耶稣基督的救赎恩情，所以他的生命起了180度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是耶稣的爱改编了保罗的人生的乐章。我在2013年9月在我工作提早退休，展开了一个全时间侍奉主的人生下半场。在我退休之前， 其实我是做了29年小学教育工作。我之前在陈元里小学我是做训导主任。84年做到92做了8年。跟着神带领我去了一间非基督教学校开荒做一间新的小学的校长，就是在大埔的，都是在新市镇，叫仁济医院蔡显图小学。前后我总共做了21年校长。在这29年的小学教育经历里面很有趣的，有很多同学啦、老师啦、家长啦、校友呢，都对我这个训导主任和这个校长呢是有些诧异的。为什么这个训导主任和这个校长特别锡一些叫做学习能力薄弱的后进生呢？是不是好听啊，这个名字，学习能力薄弱的后进生，如果是我做小路仔的年代呢，就即是被老师黏拿花胶布黏住个嘴啊，企垃圾桶旁边啊，甚至已经赶着出校，即是冇鬼用那些。不过在普及教育制度底下，每一个学生我们都要帮他。咁所以呢，呢啲學習能力薄弱，甚至係經常喺上堂捣蛋違規嘅學生呢，我對佢哋都特別有愛。點解呢？因為睇個樣子我係好人？唔係。係因為我係過來人。喺我自己讀小學嘅階段，我嘅成績同埋我嘅品行，比我過去29年所遇過所謂最曳最差的學生同我都仲有一大段距離。因為我經歷過啦，所以我好能夠接納同埋體恤呢啲學習能力薄弱以及所謂違規嘅學生。我出身係一個草根家庭，大家知道香港有一條仲未拆嘅老牌屋村叫做彩虹村，依家好多人去打卡嘅地方，我就喺嗰度出世。我六一年就出世，就喺嗰个地方。六一年就系我搬入彩虹村。自细我都系无心向学，爸爸妈妈要翻工，咁我同我两个哥哥流连一个地方叫波地。大家唔系好明咩叫波地啦？如果你明嗰啲咧，有翻上下年纪噶啦。波地即系球场。依家踢波球场系可以去 book 场。有人嚟搞呢，你可以叫管理员赶佢走，再唔听就报警。我哋僆仔嘅时候喺个球场就係英雄地，我同我两个哥即係三兄弟呢就去打交，咁先霸到个场踢波。喺球场里面就係集染咗好多球场嘅次文化啦，例如偷嘢呀、讲粗口呀、睇咸书呀，即係大家睇嗰啲咩古惑仔电影踢你入会嗰啲啦，其实我哋都喺边缘里面呢是擦过。就算当时我没有加入所谓那些社团，我都是一个街头的小混混。我的人生的转捩点是跟这个女士很有关系。大家估下这个女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试过被人估，有人估说是我老婆。对不起，她是我小学一位代课的老师。我小学五年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呢就入了厂大修，即是告了一个长的病假。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年轻貌美的代课老师，其实他的年纪呢是大我十年。所以呢姊妹的年纪是不能够用样貌睇的。大概在六年前到啦，他在美国回香港，我和这位刘老师啦 ,Queenie 啦，我们就相聚拍了这幅相。当时他大我十年，所以我大概是十岁，他啱啱就二十岁，准备要入社会工作，就未有工作，有人介绍他来代课。咁大家知啦，我哋自细咁曳嘅咧，逢系代课老师都系俾我哋欺负嘅对象。但系呢个刘老师一行入嚟咧，我哋个个都呆晒，因为佢年轻貌美，教书认真，又有啲幽默感，所以同我原本嗰个班主任咧，即系就嚟退休嗰款咧。个距离实在太大啦，所以我哋呢啲顽劣分子咧，突然之间咧就出现咗个女王咁啦，就个个咧就唔搞佢，好乖咁上堂。我仲记得佢会嗌呢条李富成，你识唔识答啊？话我即刻举，亦都举唔切手，即系想答佢嘅问题。快乐嘅时光好快过， 佢离开准备要完成佢嘅代课，佢离开我哋当然唔舍得，佢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我系基督徒，你哋边个愿意礼拜日跟我翻教会嘅举手？大家想象一下当时啲手会点？手啊脚都举晒啦，隔篱班听到嘅都举埋一份啦。咁跟住我哋好快啲手又借晒啦，因为我哋住喺彩虹村，当时我嘅舞会咧仲未搬去何文田，仲喺深水埗嘅。咁我啲同学就话：，诶、哎，老师，我哋点样去深水埗啊？跟你，佢话如果你够人多咧，我可以叫教会嗰阵时系1972年吓，1972年嘅学生每年只系搭一次旅游车去学校旅行嘅啫。我仲记得系由彩虹村搭去做边咧，就喺你哋教会附近嘅，即系呢个望夫山啊。嗰度旅行嘅啫，佢话我可以咧叫教会安排一部旅游车，逢星期日嚟彩虹村接你去教会，接你哋去教会。而我都系住喺彩虹村嘅，我系代课老师，我都系老师，所以我可以带你哋去。咁阿妈就好放心啦，有车搭，有老师带，系咪？真系，我翻问阿妈，阿妈话：，与其你落街踢波，不如你跟老师去教会啦。我系咁样。透過這個代課老師的引帶，我在1972年參加了我踏足我的舞會接近了50年了。在教會的成長，我明白在導師的引帶，我是一個罪人。我要信靠耶穌，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的救贖、洗淨，老师带我哋作决志嘅祈祷，导师带我哋作决志嘅祈祷，我喺教会慢慢嘅成长。正如哥罗西书3:9-10，保罗话：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嘅行为，穿上新人啦。这个新人系喺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佢嘅主。这个更新嘅生命带嚟咗。我这个街童因为耶稣的爱亦都改编了我人生的乐章。如果我将我人生的上半场的乐章体现在职场，我就去学习做一个作育英才、春风化雨的老师。当时我很渴望 的形态是怎样的呢？就是一份教學的工作，然後一邊就在教會積極的侍奉，因為我前一輩的哥哥姐姐都是這樣，我真的這樣做了29年。但是由於耶穌基督深深的愛，在我人生40的時候，他又來呼召我，他說：李富成，你會不會將你的人生下半場果決的樂章重新再寫呢？他呼召我，用我未来的人生这个金陵的时间来到全时间去服侍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蒙恩得救的切入点和历程都不尽相同。我刚刚认识你们干事 Joseph， 他告诉我是他爸爸带他开始回教会。有人是信二代，有人告诉他，你病你祈祷求主帮你，真的经历病得医治，所以信心大升。有人因为有同学仔带你回教会，于是从此他都不见了，你继续回紧。有人因为家人信主，见到生命改变，哇，信耶稣好像信到他那样，都试下跟他回。各个人的切入点都不同的。不过我们有相同的经历，就是被主光照我们犯罪的本相。我们相信我们会认同保罗的宣言，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让我一同省察，基督的救赎恩情是不是已经封了尘呢？基督的救赎恩情是20年前那次布道会的举手，那次学校毕业营 的导师催逼的决志，定义说基督的救赎恩情仍然很新鲜的来到去激励 你和我。在今日我们体会是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算的世代里面，我们仍然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去实践得人使命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耶稣的爱改编了我们人生的乐章。我想问，耶稣的爱今日是不是仍然继续改编着你人生的乐章？保罗给我们看到，他不单止信服异象的原因是很清楚，而因为信服异象的缘故，他带来了一个对福音真道的一种回应，就是终生传扬福音真道。在刚才的经文第十六节那里说，主说要派保罗作福音的执事，将生命转化的经历和主所指示的信息要证明出来。在第十八节，主又说差保罗去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传扬因信得救的福音。请大家留意，保罗所领受的异象不单是他个人因信称义这个永生的确据，还包括被主指派和差遣成为福音的使者。藉着保罗的见证和宣讲，引领了很多人从撒旦的权势归向神，以致能够与众圣徒同得救恩的基业。保罗领受被主差派传福音的异象是很清楚的，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描述自己做了什么呢？他说我做了福音的执事。事实上是由于保罗为了传扬基督，他是一生劳苦的，是尽心竭力的，是用各种的智慧来到劝诫人、教导人，要将各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因此福音就随着保罗宣教的足迹广传。大家知道巡理会都是宣教士来到香港报道的一个成果，巡理差会亦都今天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做着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是保罗宣教足迹的一个目的。因为保罗宣教的足迹，不同的城市的教会就一个一个地被建立起上来，为二千年以来教会的历史揭开了辉煌的序幕，波澜壮阔的宣教运动亦都随之而展开。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宣教差传里面要找例子、找经文的支持，和保罗的宣教旅程、宣教生命很多时候都结上关系。可能大家都看过这一位华人的福音、华人的旧约圣经学者李思敬博士的著作，听过他的圣经讲座的 YouTube。 这位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的爸爸呢，就是服侍希伯伦会宣道会希伯伦堂超过五十年的已故的长辈李飞吾牧师。李氏父子两人蒙恩得救，献身事主，广传福音，造就了无数的信徒。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是受一个人影响的？这个人是谁？这么厉害？这个人就是何义思教士。因为他来到华人侍奉，所以有一个昵称，他叫何义姑。如果今天有人叫你做义姑，你想碾死他是不是？ 但在当时的时代，何二姑就是一个专称对方，即是何姑娘咁上下的意思。李飞吴牧师称他为慈母、严父、良师，李思敬博士称他为何教士婆婆。究竟何二姑是何许人，竟然有这么大影响力啊？在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很喜欢接待那些宣教士。有一次，一个在中国宣教回来述职的牧师在他这个家庭里面作客，美国人吃完饭会坐下在沙发上聊下偈，这个牧师就讲了一个宣教的故事，令这位小女子，当时在这个厅里面的家庭有一个小女子十岁的女孩，不生难忘。何牧师，这位牧师分享，有一天有个村民来到他们的报道所，说想听福音，他推住架木头车来的，有没有人可以向他们的村里讲福音啊？不知道为什么，本来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但那次刚刚报道所个个报道员，即是那些宣教士，都说有事在身不能去，于是这个村民就推住架木头车，很失望地在漫长的黑夜就消失了。这个小女孩听到这位牧师讲这个故事，突然之间就弹起身，她说如果是我，我一定去。那些大人当然望住她，小女坐下啦。这个承诺，这个小女孩当然很快都淡忘了，不过上帝没有淡忘到她的立志。这个小女孩后来考入了史丹福大学读商科，她始志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不过在她升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妈妈写了封信给她，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又提到中国两个字。于是这个木头车的意象，这个村民推住木头车的意象在她脑里面出回来。经过一番的挣扎，这个小女孩在1913年11月21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辗转间他去到广东省南海县西樵的官山传教，建立礼拜堂孤儿院，而原名叫做李真图的李飞吴牧师，就因为父母伤亡，被人在9岁的时候送到何二姑的孤儿院，得到照顾，生命保存，更加能够信主，更加蒙召成为了一代的牧者。这位小女孩就是创办希伯伦会的何义思教士。何义思教士21岁踏足中国，直至到1971年78岁才正式退休。他在华人里面侍奉了60年，因为信服木头车的意象，他抛低了加州的阳光，舍弃了高校的学位，埋葬了重伤的壮志，离别了温馨的家庭，做什么？是千里迢迢的跑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在中日战争、在太平洋战争、在国共内战的困境和种种的危险之下，他是始至终生传扬福音真道。李思敬博士在何教士的传记叫做《谁掌管明天》，大家在书局买到的序言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如果没有何教士来中国，今日不会有我。弟兄姊妹，在基督颁布使人作门徒的大使命的呼召之下，传扬福音的火炬不是只是传了给保罗的，不是只是给了何二姑的，不是只是给了李飞吴牧师、李思敬博士的，实在亦都传了给我们。借用这首诗歌的副歌来到挑战大家，他说是否你见此异象，是否你心激动，是否你应主呼召，是否你愿听从。弟兄姊妹，福音的火炬究竟在我们这班已经蒙恩的人的手里面，是不是已经熄了呢？或者很暗淡呢？ 最后我们要看保罗信服意象，不是玩玩下的，是要付代价，付什么的代价？是付牵奉所有摆上一生的代价。保罗需要面对的代价是他要面对当时的犹太狂热分子对他的追杀，追杀到一个地步，在使徒行传第23章那里讲，有40几个犹太的杀手同谋起誓，他们说如果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那即是死事，即是不是他死就我死了，因为他们看保罗就是那个离经叛道的人。幸好这个消息外泄，所以当时的罗马千夫长派了一队很庞大的保安队护送保罗去到巡抚腓力斯的官邸，以致这段经文的背景，保罗就面对那个亚基帕王的提审。除了这些外在的命系一线的攻击之外，保罗亦都在哥林多前后书第13章描写过他作为基督仆人所面对过的各种的苦难。保罗，我相信他写这张受苦清单不是在晒命，你看我为主摆上几多，不是。他是只好想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主的人其实没有保证我们一帆风顺，甚至可能我们要面对很埋身的苦难。用我们中国人好，用我们广东话有句说话，那个代价去到什么程度呢？就叫切肤之痛。切肤之痛，我们用广东话直译两只字，大家想到什么？切肤之痛，广东话直译就是肉赤。有什么代价你为主付上去到肉赤这个阶段的呢？刚才讲我40岁的时候就主向我呼召作全时间的侍奉，当然我梗是拖拖拉拉搞了一段时间，但是神没有放过我，继续透过很多不同的聚会经历见证诗歌都不断向我提醒。我记得在2009年我去到这一位的前辈叫太少曾牧师的安息礼拜嘅追思会里边，我听唔同人分享佢嘅生命，大概有三个小时。我好奇怪，我信主系一个好理性嘅人，我系唔会喊嘅，咩培灵会啊、粉兴会我都唔会喊。不过喺嗰次嘅生命嘅见证，一个戴德生牧师嘅曾孙、戴兆生牧师嘅生命嘅经历里边，我坐喺度系咁流眼泪有三个钟。我相信系圣灵要感动我，唔好再拖啦。所以我就立志在我的人生可以仍然精壮的时间，我提早退休来到服侍主。大家想一想，我如果要真的全时间侍奉主，要付什么代价呢？第一个代价很鲜明的啦，就是放低校长室，放低我做了21年的校长。如果我不提早退休呢，其实我今年就应该是最后一年做校长了，我今年59岁。我全时间侍奉了踏入第八年。大家认为我放低份校长是不是一个很沉重的代价呢？啊，点都是一份高薪厚职啦，是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对我来讲个挣扎是很小。不是因为我很有钱。而我相信财物或者地位或者一啲即係呢啲专业嘅岗位喺上帝永恒里面都係一滴水嚟嘅啫。我认为我当时最大嘅挣扎係咩呢？就係我要离开一个叫安舒区。我做咗29年小学教育，教育界嘅我好熟。我做咗21年校长，大埔我好熟。我在大埔找位喝茶冇位都会有位的，因为门口的知客就是你家长，人家排紧他都说哎校长这边有位的，即是那个社区已经很熟悉。我在我的工作的爆团体，他虽然是一间非基督教的爆团体，但是他们很知道我是基督徒，也都相当尊重我，无论是人际的老板又好，我的校董会又好，家长又好。 其实我做到后期的时候，我已经进入到一个修成期，我已经不需要太辛苦去面对校长的工作，因为我所有的主任啊、老师都是我请我升，他们已经是各就各位，我是做得相当畅顺。讲得夸张啲，我每日翻工，我讲我最后期嗰年吓，每日翻工就喺门口接待下啲学生，摸下佢头入嚟，咁啲家长见到我已经好开心噶啦，校长摸我仔头，好似为佢祝福咁样。咁跟住讲五分钟早会，跟住同啲主任倾十五分钟嘢，我哋叫即系早讨会，跟住就睇报纸食早餐复嘢，晏昼就见到啲细路上去课室巡下食饭，食多啲啊，唔好嘥啊咁。跟住轮到我出去食饭，我起码都食九个字嘅。咁翻嚟都差唔多放工、放学啦。啲细路仔走，我又摸下佢头啦。记得翻去温书，阿妈见到我叫佢个仔温书，阿妈又觉得我祝福佢个仔啦。于是又好开心啦。系大概系咁嘅啫。我最后期嘅工作，所以如果我要做到退休咧，其实系可以话无风无浪。当然唔计最近疫情呢一年啦，弟兄姊妹。咁你话你校长你都付代价为主喎，我话俾你听。相对保罗信服二将要付嘅系一个生命嘅代价。我常常讲，我信服二将所付嘅只不过系一个专业嘅同埋一个安舒区嘅代价，实在系微不足道。今天弟兄姊妹，我哋领受咗救赎恩情，我哋领受咗福音使命。我想问我哋付咗乜嘢代价？定抑或你觉得嚟到教会就系你应该为付代价为我啊？定系你会觉得喺呢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嘅过程里边，你都有你需要付嘅代价？亚基帕王提审保罗去到后期陪同。一起听的就是那个巡抚，就是个总督菲斯都。他保罗讲到第23节的内容之后，菲斯都简直不能接受，他在第24节插了一句，大家读圣经要读埋这句话。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这个外邦的巡抚简直没办法听得明保罗在说什么。本来你在犹太人当中就是权贵，现在你就阶下囚，你说什么？你癫了。对于不认识基督的巡抚来说，他听到保罗的见证，他觉得保罗是癫了。我们可以理解，就如今日我们很多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有时都会认为我们持守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他们简直匪夷所思。事实上在初代教会，就是保罗、彼得、约翰他们这么癫，他们这么癫狂的使徒，他们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巡理会那些越洋来香港、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没有违背到这个异象，他们这么癫的缘故，所以他们完成了上帝给他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终生传扬福音真道，昂首挺胸捍卫基督的信仰，是用鲜血来谱写教会的历史。19世纪的何义姑，20世纪的戴兆曾牧师，以及我们巡理会的先烈，都已经走上了信服异象无悔一生的道路。我想请弟兄姊妹不要驳我这一句，牧师你说那些劲人来的嘛，那些特别咯，我们这些是平信徒。我从来在圣经都看不到有一种信徒是便宜，以致他可以归自己是叫平信徒，之后他就可以免疫无。是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些先贤的榜样一样愿意顺服异象。我祈求有一天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像保罗一样这样宣告，我们一起读红色这句说话开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最后同大家唱呢一首回应嘅诗歌。呢首诗歌嘅旋律系一首民歌改编嘅圣诗，改编咗不同嘅版本。而呢一个改成保罗之歌，我觉得系非常之喜欢，将保罗嘅生命嚟到激励我哋。大马色涂上主基督显现，荣耀圣光发照在人面前，没法解释其义刻骨的经验，但却深知一生将要改变。从前拼命逼迫世上信徒，还为自己当天所作自豪，然而耶稣的显现光照路途，十架舍身的爱今亲上到，自那天起全力奔跑寄佢争路，无惧困逼不怕浪涛滔滔，夜冷风高仍未想过失速却步，立志此生终主所托终老，条条万里即使翻过暴雨洪涛，茫茫夜晚怎守支柱全无，然而神恩典依旧铺满路途，让我穷尽一生将主爱护报，为了基督，无论经过多少事，名利富足一概抛却身边，病痛交战仍未改心底的信念，直至那天必落不留冠冕，全力尽意将福音继续遍传，无问代价只想天光蔓延，全凭神恩典相伴这数十年，就算有天倾出身躯也无怨。我们同心祈祷，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擦励我们对救主的救赎恩情那个的新鲜感，是基督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要去回应，以基督的大使命成为我们人生的职志，我们一同要为此付上要付的代价。求主个别向弟兄姊妹继续来到讲说话，挑战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一个来到教会去得着人帮助享受的生命，你挑战我们的生命都一样可以坚强刚强壮胆来到去侍奉你，纵使为此我们要付上代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